有几件事要报告，就是下个礼拜是长周末，那么礼拜五聚会就取消，礼拜天我们没有主日学，但是会有自己的那个主日信息，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是吧？没主日学，礼拜五就会取消。还有那个下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就是今天下午美国教会会那个可能会有个 business meeting， 会投票来决定那个他们聘请那个 interim 那个 pastor。你愿意参加他们投票的话也可以，因为是咱们是他一部分，他们会决定聘这个牧师的是 interim pastor， 今天下午4点。有没有其他要报告事情了？请大家继续为在国内的这个舍利辉弟兄祷告，要为向阳，他去参加那个香港特会，他们从明天开始整个特会香港，要报为他们回来的路程也来祷告是了。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个安提阿舍这套教材这个第四课了。上次李辉在那个美国教会他讲了这个荣耀的教会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今天我会继续分享，因为我们主日学和礼拜五已经开始查了实际上。我会简单的总结部分，我写的名是教会的见证了。我们再一起把这个提多书来读一下，这是讲到这个众家之中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呢。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应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诽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现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不可似囊登喜，要显为真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咒文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出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自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应各种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还是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把你的话语来开启，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真理里边。主啊，孩子也求你来高摩孩子的口，这是把当讲的话来赐给孩子。主啊，孩子也求你来保守正在病痛恢复中的臣民姊妹，真是你让他的身体得到在你里边得到完全的恢复。 啊，除去他一切的不好的细胞啊，主要还得也为下个礼拜古典英姊妹他这样做的这个复查来向你献上祷告，主要还也求你来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啊，让他这些疼你来的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前我讲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基本上都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它是特别是对教会可能就是牧者来讲的了，是如何在这个教会中建立这个教会的组织结构，如何去教导教会中的子民，如何这是建立一个属神的团体了。但是很多的时候这样的教训是也是跟我们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吧，当我们读这教牧书信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与我们无关的，实际上它都和我每一个人也是息息相关的。所谓的教训实际上我们都要用心去仔细的去思考，然后真正的借着圣灵求他对我们说话了。提多书我上次也分享到，他跟那个提摩太前书特别成书时间几乎是一致，就是相当于是保罗在罗马监狱断了两年以后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吧又开始旅行，第四次旅行布道。这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先后去了那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发现许多的问题，就把提摩太留在那儿来管理，来重新来调整，来解决以弗所教会所出现的问题。在同时这个旅行过程中，保罗也再次写了另一份书叫提多书，他把提多实际上留在了这个Crete 那个岛，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实际上在希腊那个岛屿中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岛，当然这个岛因为是比较大，可能是经济也比较发达，当然也是一个比较腐败的一个岛，在那个他劝提多在那里真是处理一些事情，特别是在那里专门要求提多实际上吧要设立长老来管理这个教会，而且吧也教导提多一些如何在这个教会中来教导会众一些话了，特别是针对当时的教会中那些传异端的、传那个假道理的一些假教师。提多在整本圣经中吧提的不多，他不像提摩太提那么多，在使徒行传中就没有提到这个提多这个名字了。但我们知道在后来这个耶路撒冷也是被另外一个提多大将军给毁灭的，这是另外一个提多了。这个提多也是一个外邦人，是希腊人，在那个实际上在加拉太书提到，他曾经跟随保罗到那个耶路撒冷，他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保罗那时候吧并没有要求他非要履行那些以色列民的这些礼仪，他是当时他没有要求这个提多去行割礼了，实际上，虽然那提多跟他一块进入那个耶路撒冷，如果你看那个加拉太书的话，他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一个外邦人，曾经吧，实际上吧，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你如果看的过程，他可能也有出息，在这里吧，是如果你看那个提多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吧，特别把他当作是属灵的真儿子之一了，因为他以前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把提摩太当成很属灵的障碍的，实际上保罗在整个的旅行步道中吧培养了一批跟随他的这种门徒，提摩太是一个非常非常跟他亲近，提多是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是啊，提多比较多的，如果你看的话就是在那个格林多后书，当时他实际上他派提多送一封 说是严厉的信给那个哥伦多教会，但是这封信到最后失传了。到最后保罗也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不知道这封信在那个哥伦多教会引起什么反应，他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来等候提多来带消息。这个提多吧，从哥伦多教会一段时间后又回到重新与保罗相遇的时候，把那个比较好的消息来带给了保罗，保罗从心里一块石头也落地。如果你看哥伦多后书的话，是保罗心里大得的安慰，从提多所带的消息了。这是提多当时跟那个保罗的传道是息息相关的有一部分了。提多书上第一章基本上讲到那个长老的问题，你要设立长老。他和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实际上在以弗所教会实际上设立长老已经设立了，是这样，可能还要会出新的长老，也有可能他教一些长老知识的标准。但是在克里特岛这个教会是当时没有长老的，保罗真是叫提多，你要设在那里的地方要设立长老来管理这个教会。就是而且吧，在第一章也提到一些好多的敌人假教师。特别他叫那个提到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在真理那些传假道的人。进入到第二章，基本上是保罗这就是来教导提摩太提多如何把那个纯正的道理来带给这会众了。实际上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整个提多书二章的一个结构问题，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息息相关的两节。如果你看，但你所讲的怎样合乎那纯正的道，我不喜欢这个理，如果道理的道变道理就变成比较偏颖的。实际上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是 doctrine 是这样，我们说是纯正的教义。这怎样合乎那纯正的道。而且吧，总会在下面就提到哪些这些纯正道是包括哪些。然后吧，在十五章再次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要劝诫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不可叫人轻看你。实际上，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实际上吧，用各样的权柄，要对把这些事给人讲明，劝诫人，责备人，就是把这些的这个纯正的道，就是要对众人你要讲明，一方面讲，一方面要劝诫 ，exhort， 另一方面就是要用，要责备，他那个 rebuke， 在原文。是非常非常那样，可能是对不同的人了，对那些敌人，对那些假教师的话，你真是，第一章强调要严严的责备，但是用各样的权柄。当然，这个权柄我相信是神借着保罗加给提多的。所以是我们也相信，在教会中，保罗是神是设立权柄的。不是说在教会中没有权柄，神设立一些权柄，让我们第二者这种顺服来顺服神。这些事就是像第一点那个纯正的道是息息相关的。中间从第二节到第十四节就讲了，其实这个纯正的道。纯正道原文实际上叫那个 sound doctrine， sound doctrine 如果你按这用中文翻译的话，应该是健全的，是健康的，让人听得有益处的一些道了。这些sound doctrine。而且吧，他知道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如果你联想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挺重要，美国教会教导青少年教导儿童都用这个 for 12，大家知道 for 12怎么来的，知道。有谁能背过来？这非常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教导我们下一届的，我们教导我们中间的少年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等到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信心且清洁上做证人的榜样，或者做的信徒的榜样。 这是同样对基督说，你不可见人小看你年轻。虽然当时提多和提摩太，我相信在三十到四十左右了，在我们中间可能是跟我们当中的好多人年纪差不多，像向荣了，还有，可能比那个谁，比那个宪华能大一点，我说，大就，实际上跟我们年龄差别不是很大的了，嗯。是吧？不可教训的，总要在这几方面是做证人的榜样，而且吧，要劝提摩太也是要宣读，要劝教，要教导为念，只等到他来。嗯，在这里也是，劝提多也是，你要对把这些事，把这纯正的道，这是你要讲，而且要劝诫，而且要责备人。嗯，实际上有个你看那个整个那个。第二章这个教训的时候吧，跟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和第六章一部分教训非常非常类似了。当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提摩太前书着重什么？着重是态度问题，说你要劝老年人什么？像父亲。你要劝老年妇人什么？像母亲。你要劝少年人像兄弟，像少年夫人什么像姊妹，他特别强调这个态度的问题。但是到提多书不是态度的问题了，基本上讲到这个内容的问题了。所以你要在读的时候，你要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读，就会知道。嗯，所以把他提到了几类人了，也从第一章到那个从第二节到第十节，他提到一个老年人，就是老年男性，嗯，提到一个老年妇人，啊，提到少年妇人，提到少年人，到最后对提多自己也是一个全面，提多自己也属于少年人之一了，所以把少年人跟提多是放在一起了。一个我们要读的话，所以对提多的要求也是对我们当中。自认为是少年人的一些要求了，是这样。仆人也是在这里也提到，讲的这是教会中这是各种人各类人是生活和工作该有的表现的问题。特别提到这个品格的问题，特别提到生活的操守问题，他没有提到如何在教会中其他的事的。这本基本上不止在教会的，在家庭，在社会各个层面，它是对这几类人的一个劝勉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神在给我们命令之前，他总是有原因的了。当然神给我们命令总是好的，但是神不是无缘无故的给我们命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讲过的是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神，所以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神。所以实际上在保罗的吩咐这个提多要教导这几类人之后，就是因为你为什么要教导这些人这么做呢？是因为神伟大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他才叫你要求这里只能这样怎么，这是神一个逻辑。神往往不是平白无故的要求我们，神基于他对我们的伟大的救恩，他来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所以当我们真是感到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真是感到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感到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救恩的根基里边。因为没有这个救恩的根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在工作之下，这几类人，保罗接着吩咐提多所教导的了。我们说这个纯正的道，对老年人他讲到要节制，要端庄，要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我不知道咱们当中有没有老年人了，我觉着应该如果你愿意 弟兄们，老娘也可以，就是，他指这个老娘，如果你跟提摩太相关联的话，我估计他可能在年龄上是一个分类的了。在提摩太前书特别提到，老年人那个妇人这个寡妇要预测什么，必须在六十岁以上。我现在实际上六十岁在我们现在的年纪算比较年轻，但是我估计现在如果你过了六十，在六十上下的话，是不是老在这个福建绝对也算一个老年人。他讲到实际上吧，如果你仔细的每一条去思索的话，这往往是我们老年人容易忽略的，是他的第四章讲的，就是我们的软弱之处，这是保罗都特别提出来，第二，他特别强调提到个老年妇人，老年妇人，他说举止行为要恭敬，而且不说谗言，也不给酒做奴仆。当时老年妇人可能在家里可能是不是喝酒比较多，不太清楚，而且我特别的提到什么，老年妇人要用善道来教训人，这和我们以前保罗教导是不一样的，他是很反对这种女人做教导的角色的，他说我不许女人教导男人。当然这个在那个思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这用善道教训人是教训什么人，他肯定不是教训自己的丈夫，或者这样，他是教训就是比少年人，特别是而且不是好指教少年妇人，他把这好指教少年妇人这个任务交给了老年妇人。如果你读的话知道吗，我们在座的实际上我们很快就要做那个什么那个是奶奶爷爷的或者奶奶的了，那老爷姥姥的很快就要进入这个少年不是老年妇人之列，你要指教这种少年妇人。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小宝分享什么，实际上在每一个家庭中就不一定有这样的少年老年妇人，所以把当一起来到群体生活的时候，那些少年妇人实际上吧，第二在教会中这种群体生活，从老年妇人那里得智慧，从老年妇人那里得教导，实际上好多的时候是借这种群体生活来达到这个教导的目的。你不一定非要自己家里有这种少年妇人才是教导，在教会中你实际上你作为老年妇人，你可以把你的智慧把一些你从神的那领受来传给这个少年妇人。我们当中有许多接近那个老年妇人的姐妹要注意，这是你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小希啦，还有顾丽颖啦，丽茹啦，还有缅华还有那个徐燕啦，后来对你们的一个任务是什么，用善道来教训人，而且不要指教这些少年妇人干什么，要指教少年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几条说说有时候容易，但是在各个家庭中是不是能够做到我不知道了。少年妇人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我就不基本上就不讲这几条，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姊妹去好好思索的了。我是不是从心里爱自己的丈夫，我是不是从心里去爱自己的儿女，我是不是从心里这是谨守，这个所说的谨守和那个老年人那个自守，还有下边所说的那个自守和谨守，还有少年人那个谨守，都是出一个词。这个谨守这个词实际上在这一章比这一章出现了四次。谨守有人翻译成是 self control， 如果你看很多的版本，基本上给翻译成什么 sober-minded， 或者吧 discreet， 就是头脑要非常清醒的。非常清楚的是，办事做事是有智慧的。能够处理个人事也比较恰当的，这就是谨慎。还有嘱咐少年夫人要贞洁。在下一个少年夫人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什么？要料理家务。这跟现在我们社会，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女子吧，这观念是息息不一样的。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女的什么要顶半面天，要有男子平等，而且吧，真是家务不再是我们的主要责任了，我们主要责任是要走出去，要在社会上，要在工作的地方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保罗实际上在这里接着提出再一次嘱咐，这个教会里面什么，你首先你作为一个上帝夫人，你要料理家务。料理家务不容易的，我知道。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话，就是 work and home 或者 keep and home。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的话，对少年夫人有另外一个教导，是他讲到 the rule of the house。 我们说这是家是男人，男人是家的头，应该 rule， 不是的，这个家这个这 house 呢，是少年夫人 that manage the house， 少年夫人 that manage the household， 少年夫人 the rule of the house， 是管这个家，是对要料理这个家务。但是听不听说讲另外一个，是讲的治理这个家务。当然你要知道，你少年作为少年夫人在家里这个料理家务的时候，治理家务的时候吧，你是治理，你不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做，你这个方面你要搞清楚，你要调动一切的力量，你的孩子啦，你的丈夫，其他人，因为你是要弱，但是家里出了事他找谁？是找你 ，no。所以呢，现在的女权主义有一个倾向，就是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如果你看女权主义，有一条很那个，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他们讲到这个，说家庭妇女是一种吧非法的职业。对，如果你看那个女权主义的是这样，这实际上是和那个圣经的教训是不相符的。圣经把这个管家这个大责任是交给这个少年夫人的。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也有出去工作的，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丢去这管家的责任，这管理家庭的责任还是在我们少年夫人身上。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实际上在外面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或者是我觉得是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定要注意，你的大责任，你的主要责任还是在家里。这个责任一旦丢弃了，实际上真的整个家庭也是不稳的，也不在神的心意里边。当然我刚才讲的，在管理这个家人责任是你要谨守，你一定要有一个 sober mind， 清醒的头脑，知道如何把这个家管理得井井有序。这就是一个台德的夫人。如果你读三十一章的时候，他一方面自己去做生意，另一方面真是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那家里还有好多的仆人各方面是吧。在箴言中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少年夫人深思，他讲的什么？智慧夫人怎么了？建立家室。他没有说智慧男丈夫建立家室，他说智慧的夫人建立家室，愚妄夫人亲手拆毁。这讲到这个夫人在管理家这个责任是何等的正大的。我讲了挺多的这个少年夫人，下面咱们讲到这个少年人。少年人只听到一个了，是谨守。当然吧，是不是上面那些和三夫人不一样呢？不是的， 下面如果你看那个对提多的教训是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少年人的一个要求了，他讲特别提到谨守的是要 sober minded， 要有个 self control。 嗯，保罗为什么吩咐教会中这几类人有这样的生活的标准和这样的操守？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表现实际上和教会整个的见证是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不能活出神的话，如果我们不能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有改变的能力，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仍然和不信主差不多的话，实际上一个直接的结果，就像保罗在这说的，就是神的道理会被诽谤。当讲神的道会被诽谤，神的道会被诽谤，他特别强调那个是对少年妇人那个吩咐以后，神的道是被诽谤。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操守标准的话，实际上神的道一个直接受损是神的道会诽谤。在神的道一旦被诽谤时候，神的名的羞辱也是被仇敌向神夸胜。说第二个，他说讲的那特别提到的对提到的时候，那叫反对的人既无处说人不是，便自觉羞愧。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做见证吗？我们要把这个大使命，我们要为这个福音来传出去吗？说你要有这样的见证，然后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无处可以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到最后他第三条讲到第四节上，就叫凡是来尊荣神的救主神的道，他讲怎么呢，就 make the 神的道是 attractive， 是吸引人的，因为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的传讲，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与我们的道是相符的时候，神的道就是 attractive to others。这是非常重要，实际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每一个人的言行，实际上用我们真正的去传福音，就在这个社会做见证，影响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我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做对他人没影响，不是的。你既然是个教会的一份子，你的所作所为是直接影响了这个教会，也直接影响了神的道，也直接影响了主的名。所以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我所做的事是没有关系的，不来教会或者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做是神的道被诽谤，是神的名被羞辱，是我们教会的见证受亏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团体里边，实际上是这个团体一体的表现。一旦一个人不好，实际上他不是指的这个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指的整个团体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样的教训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要求，对自己要求，在活在神的道里，用神的道来要求，用纯正的道来要求。也特别的教导这个基督徒，你要教导，要传讲，要劝勉，而且对那违犯的人什么，你要责备。刚才保罗给我们好多的标准，我也讲了，这所有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基于他伟大的救恩。如果你读十一节的话，就会看到 For the grace of God has brought salvation that has appeared to all men， 神拯救人的心已经显明出来。他说是 The salvation itself has appeared to all men， 这个 for 是 这个 for 是指因为，因为是什么原因？就我对你们这个第二节到第十节的要求，是因为我下边神要下给你们的恩典了。嗯，是不是？十二 Peter 傲慢，神的心意是不希望一人沉沦，而希望全人得救。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愿意接受福音，能够愿意信靠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准确的说，这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所预备的，神爱所有的人，但是神的救恩只对那些有凭信心接受的人才有效。如果你不能凭信心来接受的话，你不能凭信心来认主耶稣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实际上神的救恩在你身上是没有功效的，你还是一个沉沦的人，你还是一个在黑暗中的人。我们只有凭着自己的信心来接受，才能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神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施行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赐给一切信的人的灵，一个宝贵的礼物。他把救恩来施行到我们身上，这是为什么圣灵的作用很重要，就圣灵把救恩的功效来发生到我们身上。同时，神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脱离将来这个死的审判而已，不只是将来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而已，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世，在现在，让我们经历这福音改变的大能。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讲到，我们就是得与神，这是被神称义以后得与神相合。以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借着耶稣的救恩，我们与神相合，那破裂的关系也得以恢复。并且他讲到以后，我们要最后要以神为乐，神所喜悦的是我们，也是我们所喜悦的，与神同乐，最后我们要与神一起来享受荣耀，就高一番，同享神的荣耀。同时，神的救恩也教务我们脱离现今，也脱离了罪的权势与捆绑，来不再做罪的奴仆。在罗马书六章讲的是什么？我们既然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仍然能在罪中活。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实际上罪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做罪的奴仆。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实际上他打败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是救我们，是从黑暗的权势下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这是所有，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新了。我按照我们的这个就得救的本性来说，我们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捆绑。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有一条，我们带着这个罪身，罪身就是我们肉身，这个软弱还是有软弱的。我们在等候，等候我们身体得赎，将来我们有一块荣耀的身体会除去这个肉身的软弱了。因为我们这个肉身的软弱，我们会时常会陷入这个老我的这个情欲之中，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虽然我们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受这个肉身的限制，再一次可能去犯罪神。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里头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人，他是向着神，他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公义，喜爱神的圣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做罪奴仆。实际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实际上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捆绑， 所以把在那个第十二节保罗叫就是这个真伟大的救恩是教训我们就出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他把这个救恩是拟人化，这个救恩可以教训我们出去不敬虔的心，就是教训我们出去的世俗的情欲，但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人。实际上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说，这是我们的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工作，这是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表现。当然生命我以前讲的是需要成长的，我们一直来压迫这个新的生命，一直用我们老我来压迫生命，一直得不到成长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在这种挣扎中他是失败的。这是我们为什么常常活在一个软弱里边，常常活在一个失败里边，常常活在一个要主的道被诽谤让神的名被羞辱的一个里边。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神实际上对着他的救恩已经来释放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牵到这个爱子的国度，因此我们要宝贝我们里边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要体贴我们里边新的生命，借着这个圣灵的引导实际上来活出这个神的见证。同时神的救恩也让我们来等候这个有福的盼望，中文翻译成等候的盼望的福，如果呢我看英文的话我觉得是等候有福的盼望是更准确一点，是这 blessed hope， blessed hope 有福的盼望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我有那美好的基业将来要承受，我们要和那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与神来享受，而且我们将来要讲到什么，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一样，就是实际上有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以出救我们这个软弱的属肉体的身体。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读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切受到之物一起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在这圣灵出现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是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在约翰一书三章也讲到的，但我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要得见他的真体，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得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要向他，这是我们一个有福的盼望，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一同这是来掌权，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来一同来享受他的荣耀。这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在忍那个至淡至轻的苦楚，会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到最后对提摩太对提到有一句话非常劝勉的话，就是叫什么，耶稣他叫主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神是为了我们来舍了自己，神是为了我们来赎我们，来脱离一切的罪恶，并且来洁净了我们，来特作他自己的子民。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身份是何等的尊贵，他把我们这群人这群污秽的人这群肮脏的人这群自认为不配的人，他愿意我们做自己的子民。在希伯来书有一章说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你可以想象那无罪无瑕疵的 圣子耶稣称完为弟兄，他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他有希望我们实际上脱离一切的罪恶，也希望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圣灵来接近我们，真正来活出圣灵真理，真正与我们的身份来相称。所以彼得来劝告我们说，你们要脱离世间的情欲，就得益于神的性情与本。我们 partake of 神的性情。今天神这样伟大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今天神这伟大的救恩已经在我们个人身上已经显明，我们就要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见证。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会承担很多的角色的，我这里列了好几个角色了，你在教会中是一种角色，可能你在家庭中是一种角色，你在你的个人职场上是一种角色，你自己本人可能又是一种角色。在这个所有的角色当中，我们又把神列在其中，实际上神要贯穿所有的这些角色。一旦离了神在之中的话，我们没法调和自己的这种不同场合下的角色。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要参加教会的服事，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家庭的需要，在家庭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在职场也有工作，每天至少要工作半个小时，我们要有自己的 career 要发展，要在这个职场要做见证，这都需要时间。当然我们个人有一些喜好，不管你喜爱打球还是喜爱看球，还是喜爱爬山 hiking 或者cooking 其他的，我们每个人可能也希望这是交一些朋友，跟朋友交谈相处需要时间，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特别需要跟神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从他那里得力量，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好多好多都需要时间，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才干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要门要硬，但是另一方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时间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最有限的资源，如何在最有限的资源中发挥它最大的功效，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任务。我到底在这个世上如何活出一个整全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实际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特别是我们最近学习这个在众家之家的生活，这个教会群体生活的时候，如何把教会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和职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一致，就是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我这里列了几个问题了，这大家回去可以去思考的是，我是不是有意无意的在分割自己的生活？职场，这一摊是我的，我不希望其他人来介入，我不希望，他受影响，我家庭这部分是我自己的，我不希望教会，其他人来。来介入。当我们把这样的时间或者这样责任来废话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过一个分裂的生活，很难在各个场合上活出了一致的标准，因为这么多的场合、这么多责任需要我们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在 这样的时间方面安排方面会或多或少的会有冲突。我到底是来参加聚会呢还是去加班？我到底是来参加聚会呢还是陪孩子去玩？我到底来亲近谁呢还是去看看电视，看看微信，看看八卦？所有当我们做的一切的决定的时候，直接间接的将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在第一课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终极心意的中心，也是神计划的中心，他要借着教会把他荣耀彰显出来，他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同归于一。教会在神的心意中位置是很重要的。当我在安排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我在排自己的优先顺序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教会这一点？对吧？我是如何考虑、如何调整、如何去安排的？当然，每个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copy 别人的。我相信神给每个人的托付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别人可能对时间的安排不一定对你是合适的，所以我每个人真是要在神面前去寻求我所做的，特别在时间和安排到底是不是一个整全的，是不是一个均衡的，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在这方面不是你自己去想，当然我们自己首先要想，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因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教会里边，接着我们在教会里边的分享，接着与同工的分享，实际上嘛来发掘我们所当做的。时间关系我可能就不用唱了。我们有点打瞌睡了。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伟大的救恩，让我们认识到你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审判，你要更要在今世把我们塑造成和你心意的人。主啊，求你借你的圣灵用你的道就是把我们洗净，除去里边一切的误会，用你自己来代替世人的圣灵，也求你把这种救恩真正的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以致我们在生活中真正的能够尊荣你的道，来活出你的道，来做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常常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不希望继续软弱下去，求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奇妙的善根，让你改变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让别人因此来看见福音的果效。感谢你，赞美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在你面前的寻求，借着你的恩典，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边，活在你的生命里边，活在一个与你交通里边。感谢你，让你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和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名。